今天是2025年，7月7号虽然时间已经到了7月8号1:11了但是回答还是7月7号的问题微信公众号的问题，因为贴吧的问题太多了是花费时间太长，都过了半午夜了。咱们先看贴吧的问题不是这个，现在看这个微信公众号的问题，从上往下看夏奈尔。有人修行20年，然后就气到眼睛上，然后下不去了，上不去了。他说的上不去了，所以就是说修错了嘛。你的气应该是从后背上来到头顶，再往下走，通过眼睛往眼睛中间的位置往下走，通过这个人中再往下到膻中去到肚子膻中，这才是一个完整的周天，一周天。并不是从眼睛往上到头顶，你这样讲就上不去了，这样就会修坏的。所以你现在是应该是把注意力放到丹田里，丹田下边把气引下去，引下去然后每次打坐超过2个小时，双盘2个小时，然后呢就把注意力放到丹田，还有饮食要控制好我想他能修行20年，肯定是已经是吃素的人吧，这个就我就不说了。下一个问题，随膝居 LOMI。左膝盖内侧痛，盘都盘不上去，是这样吗？那你先去医院看看吧，看医院怎么说是不是软骨有出了问题什么的然后呢，双盘不行的时候可以先单盘单盘2个小时对身体也会有一定的修复作用，虽然不如双盘而且要彻底打通是还是双盘，单盘也难以彻底打通，但是呢先坐着然后呢做功德，求佛菩萨加持让你恢复身体这样就够了现在还不用担心现在应该是还比较年轻，还不至于这一下就恢复不过来了所以先从单盘开始，然后做功德求佛菩萨加持让你快赶紧恢复下一个问题，星星要早睡想谈恋爱想疯了，那你去谈呢这个夜来了能躲得了吗该谈就谈，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人都是这么过来的，你谈过了你才能放得下，你没谈过你怎么能放下呢？你对谈恋爱老是抱有幻想，怎么可能放得下呢？所以先好好谈一谈，先感受一下美好的滋味也感受一下，痛苦的滋味都感受一下，说不定你这一下就可以结婚然后就后半辈子就可以躺赢了是不是所以也有可能你的那个伴侣是来成就你的给你好的环境让你好好修行的所以就我的建议还是顺其自然好好谈一谈吧。还有你都说了你加了同事兄弟单位的同事微信那你就好好跟他谈谈吧好不好下一个问题，小庚。怀孕早期还是可以双盘打坐的3-4个月内应该没啥问题做大拜忏呢还是悠着点吧。还有这个念经念咒念佛这些完全可以，这应该是怀孕期间应该是更精进的这个念经念咒当然不要这个长时间出生念对身体有影响。下一个问题，捷克东岳摩卡。你已经知道那个短视频是不好的。这第一步就到了，够了你先有了这个想法，你有戒的欲望，然后呢你每天坚持打坐，打坐的时候你就看短视频就够了，你看着，你打坐一边打坐一边看，看累了就不看，又想看了你就看，你先坐下来你别躺着看什么的，你先把双盘给练好一边练着双盘一边看着短视频这样慢慢熬这谈不上什么熬，你只要能开心的话，那就是修好的修行方法，能让你舒舒服服的能让你爽的，那就是好的修行。然后坐着坐着看着看着，然后你的注意力有高度集中，然后就开始累了，那就不看了这样反复的来，可能来个几个月就慢慢就不想看了这样就可以了不要想着一下子就不看这个也有反人性大部分欲望都不是一下子断的。像这种能够一下断都有很了不起了，都有这个习气嘛，只不过这个看 看短视频这个习气这个不像吃肉比那个像洗衣液那么深，因为短视频才出来多少年了，所以不用担心你这那么坚持几个月就下去了就没事了。下一个问题 ，JYL 我个人是没有被打伞过因为这个打伞是，你只有干了极其坏的事，对这个宇宙有坏影响，对，可以说这个对我们船筏有极大的坏影响的那个事的时候，才会有这打伞影响的打伞扬尘的这种惩罚。一般你杀个10万人、8万人，他都不至于打伞影响，最多也就在地狱待的时间足够长而已，这个是和，你干的事情严重违背了宇宙存在的目的，这个时候才会有。你自己想想这什么事你现在能学法修行，就说明已经恢复过来了所以就不用担心了，你就好好修行，等你找回去你就知道了。下一个问题，自消自业自消。很疼的时候念佛吧，你连念佛都做不出来疼的站念都站不出来，那你可以，放音乐，放那个大悲咒什么药师经咒这些个，对你有治病有帮助的那些个音乐，然后心里跟着念，跟着念，念不出来，你心里跟着想，光实在想都想不了，那你就用耳朵听听总可以吧？就算你连最听都不能听，但是耳朵是开着的，声音还是会灌入到你耳朵的。然后求佛菩萨加持，然后多做功德回向，也只能这样了痛苦都是熬过来的，大部分情况下都是熬过来的，没有什么一下子突然间没有这些把痛苦一下子消灭掉，这种办法几乎没有，世界上没有这样的办法，有的话这世界上就没有什么病人了，是吧？下一个问题，打坐腹股沟这个位置，疼，一开始应该是会有点疼的。就这压的比较，力量比较大的话，就会有点疼。不过没有关系，还有这个膝盖两侧的筋也会很疼。筋疼和骨头疼不是一回事，骨头疼是姿势可能有问题，要需要调整。筋疼是，就是你气不通的原因，所以坚持坐着坐着它就痛了，然后就不痛了。但是你说，你看你现在有什么这个疾病这么严重，那打坐的时候痛才是正常的。因为你本来就有病嘛，有病就是气不通嘛，不通就，全身都痛不光是膝盖这个地方，有可能是后背什么，那也有别的地方会痛的。但是你能坚持打坐，我已经很赞叹你了在这种痛苦的情况下能坚持打坐也很了不得了。然后坚持修行，这本身就是好事然后这个该持戒的就该持戒不要不该吃的就不要吃。还有这个。中东战争是会导致核战？这不会你现在都疼成这样了，还关心世界局势不用管了，你就正常修行就够了。150年内有没有核战应该不会因为这个，大国之间超级大国之间，中美俄之间不会直接对抗，就怕发生核战，而且打了也得直接打到本土上才有可能就算打到本土上，没有陆军上来之前也不太可能，所以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下一个问题，笑对人生。我一天诵楞严咒，以前几年是21遍，现在像到了28遍，大悲这本是否可以两咒同时吗？可以，这个你随意下一个问题，在家修行人如何处理夫妻生活？你问的是性生活吗？这个你的欲望是多少，他的欲望多少，先判断这个比如说你是一个星期一次的，人家是一个月一次的，那你可能解决不了所以这个是只能是先两个人商量好，我协商好你的想法是什么，你想尽量减少呢，还是那啥呢你得先有这个想法，然后和夫妻谈好就可以了。你想正常打坐的话一个年轻人要想正常打坐的话，这个就频率就不能太大不能太高还得看对方的意愿因为对方也是和你有业的人你都结婚了那这个 人家有这个诉求，你不满足啊，你把这个大好的善缘又变成恶缘，这也是什么得不偿失的。为了修心把，这个夫妻的关系弄得不好。如果你的妻子也是支持你的这种修行，那就太好了，你就不用管了哈。那下一个问题，不想动就静静的待着吧。你说能待下来，那就是你不缺钱了，你是实现了什么财务自由吗？你不缺钱，你就静静的打坐就行了，静静的修行，不用管外边的那些事儿。你说羡慕和嫉妒，这些就是你修为不够嘛，但更应该多修行了。这个世界没有人规定你必须上班、必须赚钱，怎么样怎么样啊？如果你已经结婚了需要养活那肯定需要赚钱。但是呢，这个钱也不是靠上班肯定能赚的，也可能就是看做别的事儿也能赚得了嘛。而且说不定你现在已经就不需要不缺钱了，那就过自己的正常修行的生活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苏三，和人相处，我觉得是，像孔子说的"以直报怨"，别人对你好，那你也对他好；别人对你不好，这个"以直报怨"的意思是什么？有人说他是对等报复啊，我觉得不是啊，"以直报怨"就是，基本上就不搭理人吧，这么看啊，人家伤害你，你先表明你的立场啊，你知道你是在对方是对你使坏的。你知道这个，但是你不打算报复，但仅此而已。这个人要从你的社交圈里踢出去，以后不再和这样的人过多交流和交往啊。而且人家在伤害你的时候，你要大声跟他说出来啊，你这样做不对，你让你不爽了。你连说都不说，那人家就越来越上劲儿，上脸了。但是你要选择这彻底宵夜啊，就硬忍。那就看你的程度吧，你能不能忍下来？而且啊，这个全凭修行来忍，和就是你硬忍，它又是另一回事啊。就像慧能法师说的啊，心中没有任何妄念，对外已经扫净了啊，扫相了，对外的相已经都不在意了啊。这个时候还是好说一点，但是你自己心里有很多不爽的地方，但是还是强行忍。这个，还是。对健康不太好所以我建议还是，该说就说吧。下一个问题，JYL 啊，以色列算是基本中的吧？也不是什么人家，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特别优秀的民族，只有被塑造出来的，我们有意安排，有意派人下去经营，然后他就可以塑造成什么样的好的民族。但是它底子也是，怎么说这个，在这个民族里投放更多的修行人，这样就让他这个民族维持更高的道德水平，这倒是有的啊。但是众生一律平等现在来说基本上除了中国之外，周边的其他西方文明都是野蛮文明只能这么说了。剧本它有肯定剧本设定的这个诉求需求。这个世界众生本来就是杀来杀去的，杀业很重的。你不在这儿打，就得在那儿打总得有个地方打吧。那打呢，肯定还有个由头，还有个刺头来出来挑事儿。所以犹太当这个角色而已。前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我对他不是很熟，对他的生平不知道有没有人王潜质，我不知道还有人王潜质不是什么人都随随便便就可以有的这个是，不光是政治思维，还是主要还看，主要还是看他的发心。他做这个事，他当从事这个职业，他的目的是啥得有这个发心有存。下一个问题，倪海厦博士，圣严法师生的，不知道，你说他生病死了。那佛也生病死了，所以生病死了很正常。有可能人家就是一个修为很高的人，就受这最后一个报，也有可能是来显这样的相而已。下一个问题，自业自销。 不退转就是不再往下堕落了啊，就维持，至少维持在那个境界，或者往前走，就是往上升。还有提供加持力，你这个第二本书里说过了啊，加持力就是可以看作是佛的啊美好祝愿吧，啊，就是希望所有众生都成佛的这个愿一直在，那么在意识重叠的情况下啊，它会影响到所有啊和它意识重叠的有缘众生啊。这就是加持力，这个第二本书里好像也说过吧？加持力怎么形成的？还有这个《坛经》里也提过一些啊。提供些什么呢？提供就是美好的祝愿，它对你产生影响啊。你跟周围人相处啊，有周围有人对你很好，啊，对你有个美好的祝福，那你多多少少会受到一点影响吧？啊，佛的影响力更大一些啊。入灭涅槃的火还会因某些原因再重新出来啊，那也有可能啊，在那个地藏经里，那个古佛还显出一个声，啊，他没有显化身，而是显出一个声，我们听着这样声音，像这位地藏菩萨前世给他传递信息的，这也算是助人吧啊。下一个问题啊，脑子里想。都是思考，都是妄想。你说移情，参移情，移情就是从胸口里升起的，它没有内容，就是疑问。可以不管什么疑问，内容啊，它就是疑问而已。所以你脑子里想这么多内容，它本身就是妄想，它已经不是单纯的情绪上的移情了哈。是的啊，A 和 B 都是菩萨。这个再来人之间啊，菩萨罗汉之间是相互协调好，在一起下去修的哈。下一个问题，不会，他的身体保存参观，对他有没有影响？不会，他该解脱就解脱了，该解脱就解脱，该去天界就去天界，他的身体怎么样，不受影响。这个问题倒我没有什么特别的难处哈，就是在保存在那里，但是他吃香火，对他是有好的影响的。下一个问题，你说这个未跌落过的佛能不能靠读取其他佛的记忆来提前预防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未跌落的佛的状态里，他是感知不到出妄产生的时候，他是出妄的，他没有办法觉知这个事情，一开始都是这样，所以才会跌落，等跌落过有过自己记忆之后呢，才会对他产生这种警惕吧，然后就升起的时候马上灭掉。理论上讲，佛都会跌落的，因为妄想。它没有升起的原因，所以没有办法预防，它最初升起的时候又不能感知，所以升起了就会越来越多，然后跌落，所以我们现在认为都是所有佛都会跌落，然后得重新修回去啊。下一个问题，青春踏入行，你说这个前世记忆的事是不是会看小孩这样幼稚？如果这个记忆很全的话啊，的确是啊，所以。有些人就从小就非常懂事儿，但是他也不跟父母说他有前世记忆的事，只不过他有这样的例子啊，他就是有前世记忆，所以从小就非常懂事，他也不折腾他爹妈啊，所以你说他看其他人很幼稚，他也有可能吧，也有那种可能啊，还有这些网上被骂，那肯定是他造了什么恶业啊，所以才骂的。这个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呀？等等，这算是恶行，他肯定会带来相应的恶报，做多了都会有恶报。然后讨厌他的人多了也会反映到他身上，也可以理解为大量消耗福报哈。下一个问题，一念哈，练腹式呼吸，一开始是。吸气的时候也要用力撑开肚子，呼气的时候也要用力， 你用力，你这个把肚子往里缩啊才行啊。一开始都是这么练的，啊，你说你是一肚子一直鼓鼓的，你是没有练呼气啊，呼气的时候把肚子往里缩，啊，要用力去缩哈。啊，下一个问题，HYACINTH，啊，获得加持不是念某个咒的，而是你的愿，啊，你的愿存，你有大菩提心。然后戒行、善行、修行都有了，就会必然得到加持，啊！你就算念六字大明咒，但是这些个都没做到啊，大愿和戒行、善行、修行都没有做到，那也得不到加持啊！快速打通中脉，提升打坐时长，啊，这个和念咒也没有不能说有直接必然的关系，因为念咒是灭文字妄想，虽然说。我们说文字妄想少到八成以下啊，八成以上的时候可以适合的是，可以打坐啊。但是呢，这也不是必然的因果关系啊，所以我不认为这个念诵咒语可以快速打通，打通中脉，然后提升这长时间啊。这个你不要往这个方向上理解啊，欲望很大怎么办？那就狂念咒吧，狂念观音菩萨大悲咒，啊，还有多磕头，啊，磕头可以有效的减少欲望，因为它会消耗到很大量的气嘛，气足了啊，也会容易生气欲望啊。下一个问题，上班期间看手机，身体气的循环还正常吗？睁眼看东西的话，气会逆流。我前面的气应该是往下走，但是你睁眼看东西的话，气会往眼睛处流。但是呢，这个还不至于受什么太大影响。你一般，做个2-3个小时啊，你就算看着电视啊，或看着手机坐着，也可以啊。但是你得毅力上要明白啊，这个你要看本身就是你的执着啊，你的这个对眼根的执着没有灭，才会想看的念头啊。你得有这个好的正确的。见地之后呢，修行他才不会走错。下一个问题，你说这个什么想分享欲、吐槽欲很强，这很正常啊，大部分都是这样啊，所以你不用管，你想找人吐槽那就吐槽，找人吐口水就吐口水，你只要每天坚持正常的修行，保证这个修行的量就可以了。等你的修为自然到了他这些个欲望也会明显减少。你再反观以前自己的情景，都会自己觉得都很可笑。下一个问题，情心莫退。断舍离会浪费不过吗？他这个舍弃的东西是直接扔掉的没有找个下家来接手这种情况下，也有点那种嫌疑吧但是一般情况下，这搞个这个断舍离都是把东西拿出去，便宜卖掉或者什么。哪怕卖个捡破烂的那个收废品的人员，那也行啊。你只要把它舍弃了给了该给的人，从而让对方哪怕赚个小钱，那也不能算是你浪费不保了。你是恶意的、故意的把它砸坏、破坏，那才是浪费不保啊。下一个问题，悟航。如果有人一直放生和布施，却一两年处境没有变化。你是在说你自己吗？那你是有什么诉求吗？你是想变富呢，还是什么？什么求财还是治病啊？有这个诉求吧？那你有这个诉求的话，你这些功德正在攒着呢，等量够了才能改变你的命运剧本，然后让你满足这个愿望啊。所以说，如果让他产生继续的信心，哎呀，这个信的人他就不会怀疑，怀疑的人就说什么都得信，都不会信啊。一般，所以啊，你就相信这个世界有因果的那坚持做就可以了不用想那么复杂的问题啊，也不用想未来会不会马上让你得到好的果报这个想多了只会伤害，对身体有害啊。你就做，就算布施你就当个不求回报的那种布施，布施完就忘掉，这样不挺好吗？ 一直是心心念叨啊，想着我今天又布施了，又放生了，这功德又涨了点了啊，我啥时候能满足我的愿望呢？你这样想，这个福报会打造的更多。下一个问题，光明，如何才能升起完整的信仰？你就坚持修行吧，不要想那么多啊，当下不那么信。没有那么完整的信，纯正的信仰，那也可以啊。你只要知道佛法的基本大框架理论，这也够了。这个什么，信仰这个问题这个就看你的机缘了。时机到了就会升起来。时机没到，我可能就还得等一等。这个机缘有可能是好事，也有可能是不是什么好事。但是呢，经历过了就知道了。下一个问题，悟行。你说的都对现在当下你可能做不到那种境界，但是坚持做了，坚持修行还有坚持布施供养什么的，做到一定程度，我修为肯定会达到那个境界，然后就不再执着于这些事情了。你说商业与经济洞察这个人问的是其他五道的众生能不能去极乐世界？临命终时去极乐世界。大概率不可能，像下边这个世界，轨道世界里只有那个学校，只有去了那个学校能学法，能要去学校就得有人世间有活人帮这个人做功德回向给他，这样才行。所以下边世界是根本就连接触佛法都不太可能，到了地狱呢，这个地藏菩萨每隔一段时间出来显化身，这个时候看一眼，升起恋慕之心、爱慕之心，这样就算结了佛缘了。但是呢，在那里是没有办法修行的，所以是，去极乐净土是不可能的哈，极乐世界。那么天界倒是，他有这个愿的话，去往极乐世界的愿的话，理论上是可去的，但是呢，天界很多人不怎么修行。一直处在那种，处在那种怎么说呢，很好的状态里，尤其是没有情绪的那个世界的四禅天以上的众生，他们连去极乐世界的这样的欲望都没有，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诉求哈。第二个问题，人到临命终时去了极乐世界或者去天界，此人是带着记忆往生还是不带记忆？是带着的。去极乐世界的人，还是去天界的人，是带着这个活着的人世间的记忆的。下一个问题，好春宵，八段锦用什么呼吸？八段锦我不知道，我也没练过但是一般情况下都是这种养生功法，都是用腹式呼吸的。下一个问题，悟行。悟行，你说的都对，基本上也没啥可补充的了能做到就已经很不错了哈。下一个问题，空空无我。空空无我，做功德回向给帮助过我的人，算报答别人了吗？不算。但是呢，对他们有帮助的所以你可以先这么做。但是呢，这个业还是会来的到可能未来是你得帮助他们下一个问题，顾侠。顾侠，阳神和阴神的区别。可以这么说吧，阳神是中心点在膻中这里的，注意力是有，它要出来活动的话需要点注意力牵动，但是呢，这个注意力没有比这个中心点的情绪这个厉害，所以它还是以中心为驱动，你走出去走的，而阴神呢，就是这个注意力很强烈，它出来就是靠注意力把自己给拖出来拽出来的。所以它是消耗的能量很大，因为注意力本身就是在消耗能量嘛，比情绪要消耗能量多。所以这种叫阴神所以不建议你前期出阴神因为这就是靠自己注意力硬扯出去的还有这个阴神的问题，这不中阴身问题，中阴身是阴神状态吗？阴神还不一样中阴身是受活菩萨加持力之下是出现的就是把这中间生死之间中间的这个妄想时间给拉长了，才会变成中阴身 所以它和阴神又不是一个概念。人格分裂症是多个自信在一个肉身当中吗？也有可能，那也有可能是纯幻想，纯自己的幻想啊。这个你看一些心理学，上面的问，心理学上的理论啊，它是人格是怎么分裂的，它也有说法的，你自己去尝尝看吧。经常困，因为先从调节饮食开始不用再吃肉，然后呢，磕头出点汗，按理说出汗是更容易困的因为消耗体力。但是呢，如果你是修行人，正常的磕那个大礼拜，那不是在单纯的消耗能量，而是在消磨你的这个不好的习气，还有这个一些妄想吧所以它是对你有好处的哈。所以你要改善这么瞌睡的问题，你就正常打坐、磕头、念佛都做了然后不吃肉，饮食清净一些，这就基本就够了，后面会好起来的。好，春宵，这种理念它本身就是妄想你要说怎样念佛功德最大，就是不去想其他乱七八糟事情，你就静静的念佛就可以了就专注的念佛，然后心里思念着阿弥陀佛，念着阿弥陀，嘴上念着阿弥陀佛，这就可以了。请问师傅，是不是把磕头和打坐要并行？是的。正常的修行就是把磕头和打坐先并行起来。一开始就好动的习气太重，没有办法坐下来。这个时候可以先从磕头开始，但是。没有这样的问题的话，你就直接两个一起来磕头打坐一起来至于磕头的时间呢，最好是超过半小时，能之后再长，越长越好哦。但是呢，又不要影响到第二天的正常打坐正常那个打坐还有这么正常的活动这些，这样就够了。还有一天磕400个头。必须连续磕头还是分散几个？这个你随意能连续磕就会最好。连续不了的话，中间休息一段时间再做无所谓的。下一个问题，商业与经济洞察。这个问题好像在这边那个百度上回答了就在这里就不重复了下一个问题，Blue。打麻将的问题，我觉得吧，人总得有些个娱乐，让他快乐的事情，总得有一两个，你不能什么都给控制了，不让他干了。这个从夫妻共同生活角度看这个女人老想着把男人，获取快乐的所有途径都给垄断掉，好像快乐必须通过这个老婆才能得到，但是男人自己打个麻将打游戏都不行，这就是一种变态的控制欲。所以先不谈什么打麻将的问题，你先有这样的问题，觉得想要让他戒打麻将这个本身就是你的问题至于打麻将对他好不好，我觉得适当的可以我也是有空就打打游戏那玩玩手机游戏因为打坐也不可能是随时随地想做就做现在是，所以就坐着的时候也可以打。上厕所的时候也可以拿个手机看一下，这都很正常。你就让他有他自己的娱乐吧，好不好？至于戒嘛，这个就是他自己的问题。他要是觉得这个时间应该拿来用在一些别的什么事情上，他认为更有意义的事情上，那就好。如果他觉得这个时间就应该放松放松打打麻将，好让他在别的做别的事情时候能够更加专注这也就可以了娱乐的目的就是这个，娱乐就是让你在做其他正事的时候能够更加专注因为做其他事情的时候，我们会积攒一些负面的情绪，积攒到太多了，它会崩掉，所以必须找个娱乐的什么休息这些个来舒缓一下情绪你把它这个打麻将当做这样的事情来看待就可以了然后稍微打点就无所谓了。只要不把打麻将当做事业一般的每天就疯狂的玩，这就不对了。还有就赌大钱，这些就不行了当然我的建议是，这是我的建议你愿意跟他说就说你不想做就拉倒 但是呢，我这里你还是不要不要骗他，不要骗他啊！我是这么看的啊，你是说我劝他戒啊，这么说就不好了啊。嗯，我建议你还是从你自己的这个心态上开始调整哈，不要过度的干预丈夫的一些个丈夫的一些个什么小毛病啊，在你看来小毛病，可能它就是一种自救的方法。下一个问题，论方，财不是德财，法不是德智慧，无畏不是长寿的原则原理。这个在书上说了，这个世界的自信都是重叠在一起，这是突破同体的原理。业就是以这个原理来驱动的哈，你去看这个第二本书吧哈。那下一个问题，一方看到净土中的法师谈到念佛念到一心不乱明心见性，这是证到初禅或者以上了吗？念佛你要说是这个一直念着出生念也好，文字妄想在脑子里默念也好，那只能算有文字妄想情况下，只能算是欲界定当中专注的那个清净的那个状态，欲界定只能算欲界定。初禅是没有下三根境界的，下三根境界里就没有念这个词儿，舌头属于下三根吧，他舌头都没有了，哪来什么念呢？所以说一心不乱这个念到一心不乱这个只能算欲界定所以，一般说这样的话的人，他自己本身就没有悟到那个明心见性程度后面都不是念的，靠思的，靠观的不是念的啊。下一个问题，清风自来。打坐的时候，打坐的时候我的建议是尽量不要念什么你就静静坐着。但是呢，你心里实在是乱得很，就坐不住那就念的时候呢，就是。声带不动，嘴动，声带不动，就是不发出大音就是，但是呢，嘴上可以稍微发点音不是那种靠声带的声音还有，但是喘气只能用嘴喘气，这样对吗？你要念咒的话，那大概率是用嘴喘气因为念咒的呼气出气量大鼻子有点跟不上，但是呢，我是建议用鼻子呼气出气的，鼻子来吸气，然后念。念的时候呢，就会出气吧，然后在鼻子吸气，这样就可以了。还有这种方法都是方便法，你得先在意底上通透，这个方法只是暂时的方便法，以后都是不要念的好了，今天就回答到这里吧。